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元月27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拜登政府以战略耐心寻求与中国打交道的新方法，专家怎么看？
最好这个大家都冷却的这个观察一段时间啊，看是不是呢跟对对方呢真的是这个敌意很深啊，或怎么样啊？那其实呢，这两个国家如果在有些地方有大矛盾，但在很多地方还是可以这个合作的。
以自焚做最后抗争，维权之路难于上青天。中国最近发生的几起以生命为代价维权抗争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美国拜登政府在力争控制疫情、重振经济的同时，将面临如何维持对中国的海上优势、继续扩充海军的艰巨挑战。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在回答有关拜登政府对中国大陆的态度时说，美国正在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中国过去几年来对内越来越威权，在国外越来越强势，北京正在以重大方式挑战美国的安全、繁荣和价值观，中国的做法促使美国采取新方法，华盛顿正在以战略耐心处理北京的挑战。
We're in a seriou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我们正与中国展开激烈的竞争，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21世纪标志性的特征。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有关中国的问题时说，
China is engaged in conduct that it hurts American workers, blunts our technological.
中国从事的行为伤害了美国工人，削弱了我们的技术优势，威胁了我们的同盟关系和我们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的是中国在国内越来越威权，在国外越来越强势。北京现在正以重大的方式挑战我们的安全、繁荣和价值观，这要求美国采取新的办法。在白宫发言人沙奇发表这番评论的几个小时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呼吁回归多边主义，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并携手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他在讲话中除了呼吁国际合作以外，还不点名地批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针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新冷战、排斥、威胁、恐吓他人，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隔绝，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抗将把人类引入死胡同。习近平在网上发表的致辞中说，这是拜登就职以来习近平首次在国际场合发表讲话。沙奇在新闻发布会上被媒体问到对习近平呼吁国际合作的讲话有何官方反应时说，这个表态不会改变拜登政府对北京的战略。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沙奇多次被问到拜登政府是否会继续特朗普政府在有关中国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包括目前仍然在实行的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沙奇说，就像美中关系中的其他领域，拜登总统将采取多边主义的手法与中国打交道，包括评估对中国的关税。这位白宫发言人强调，拜登希望确保我们采取的任何措施都要与我们的盟国和伙伴以及国会的民主与共和党人共同努力。总统致力于制止中国在多方领域上采取的经济不当行为，而最有效的做法是通过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共同努力来做到这一点。沙奇说，拜登总统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周末就与欧洲盟国领导人通话，表达了美国与这些盟国就一系列共同关切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展开密切合作的愿望，其中包括如何共同应对中国这个首要的议题。沙奇说，拜登政府对一系列涉及监管行动以及与中国投资有关的问题进行的非常复杂的审核与评估才刚刚开始。 他说，正如我提到的那样，他们将需要进行跨部门的评估，国务院、财政部以及其他好几个部门将评估我们如何行动。在涉及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上，我们正在从耐心的手法开始，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与我们的盟国进行磋商，我们将与民主与共和党人进行磋商，我们将允许跨部门审核走完它的流程，以审议和评估我们应该如何推进我们的关系。这位拜登政府发言人说，美国需要一个全面的战略和一个更系统的方法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如何看待白宫对华立场的这次正式表态？下面就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荣誉教授戴万钦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采访。
戴教授，在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1月25号的发言当中表示，美中两国现在处在激烈的战略竞争的时候呢，华盛顿正在耐心地寻求跟中国打交道的新方法，说要用战略耐心来应对跟北京的关系。您对这个战略耐心您怎么样来解读呢？
我是认为就是美国这个不管是国安会啊，或是国务院啊，还有国防部，他们一个对大陆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政策呢，是原来是有一个构想的。等拜登政府就职的这个阶段当中，这个国务卿呢，布林肯跟沙勒本这个国安顾问呢，他们一定有一个想法啊，大原则上怎么做？只是呢，新的政府一开始以后，那个大陆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那美国要怎么样观察？所以有很多的观察家认为说，现在是两边都还在这个试探当中呢。也就是说，本来这个拜登政府就有一个这个基本的这个构想啊，那当然跟川普政府会有一个微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他也要看看呢，就是真的就职以后，那大陆呢对美国那采取的态度呢是怎么样啊？也就是他现在呢，并没有把真正对这个大陆的这个政策呢，这个完全的定案下来，他还在观察这个大陆最近的这个在政策上呢，怎么样来跟美国这个交往。所以我们看这个大陆当初这个，其实对这个拜登政府呢，也不是像台湾有些人想象的那个样子，就是说大陆就是无条件的欢迎拜登上来。我们也看到大陆在领导人呢，在给这个拜登呢这个总统这个当选人呢这个贺电这方面呢，当时就是拖了很久。所以大陆本来就是对拜登政府要怎么样做啊，关系会怎么样，并没有十足的这个把握跟看法。也就是说，大陆现在也在尝试。
就在白宫发言人沙奇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以前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呢，他呼吁要回归多边主义，然后呢要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还要携手应对全球性的挑战。除了说呼吁国际合作以外呢，习近平还不点名的批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针对中国采取的政策，说是在国际上搞新冷战啊，制裁啊，还有断供等等啊。那么沙奇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被媒体问到对习近平呼吁国际合作的讲话有什么官方反应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表态不会改变拜登政府的对北京的战略。所以我想请教戴万钦教授，从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这样的回应讲话里面，是不是看出美国已经对中国的关系定位了呢？
那习近平的这个 Davos 的这个讲话，他当然是讲说希望这个拜登政府不要跟特朗普政府一样的在这个脱钩啦，还有华为的禁制上面呢，这个一样说不要有新冷战的这个作为。但是呢，也是对这拜登政府呢，他有一个期待，或者说他给他拜登政府甚至一个压力，就是希望呢，这个拜登政府呢，能够跟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对中国的政策呢，要个比较大的或者比较明显的这个不同。至于这个多边主义这个方面呢，拜登政府的这个想法啊，那有些地方是不错，因为他如果真的是讲这个印太这个政策啊，那这个印太的这个战略防卫的话，那这个涉及到这个很多的国家，那当然像这个日本在跟这个原来特朗普政府就是很好，印度政府莫迪政府也跟特朗普政府呢是很好的这个关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原来这个特朗普政府跟加拿大的关系、跟德国的关系、欧洲的关系呢，包括法国的关系呢，都不是这样的好。 我们也看到这两年了，欧洲国家对大陆的军事情况的发展，南海的情况也是非常的这个关切，所以英国呢也是说军舰呢要到南海来。现在我们看到也是德国也说他将来呢这个可能呢军舰还是过来，虽然最近这个欧洲的这个贸易协定签了，但是在军事上面呢他们还是很关心啊这个南海以及这个东亚的这个情势。所以如果拜登政府呢能够跟他美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盟国呢维持一个比较和谐的关系的话，这当然也是一个好事情啊，那不要让美国自己呢来唱这个独角戏啊。那现在虽然这个欧洲国家跟大陆呢签的投资的这个协定，但是基本上呢对安全的性他们还是很关心的啊。所以这个大陆当然也要看看，就是说他在国际上确实是有这个蛮多的朋友讲这个一带一路，但是呢真的在这个战略利益上来讲跟大陆一致的这个国家呢毕竟还是蛮有限的。美国要跟这个盟邦增加多边主义的对大陆的政策，同样的大陆呢在国际上也要这个争取朋友，但是目前大陆好像对小型的国家啊他争取的这个友谊呢是比较这个成功的，但对国际上的 major powers 来讲的话呢，大陆这一点方面呢他说服力啊让别人这个相信的这个情况呢还是还不够高啊。所以这个特朗普政府在对大陆他有他自己独立的一套啊，拜登政府来看呢用更温和的态度啊跟美国的盟邦协商一些事情，但是呢美国现在来讲呢反而这个国会里头这个对这个大陆态度对台湾态度这个两大党呢高度的这个相似性。拜登政府啊他本来当选的这个情况呢就比以前其他的总统来讲稍微弱一点点啊，因为美国内部呢出现过这个不安，这个所以他更需要呢跟美国国会的协调，所以国会的对这个大陆的这个政策的紧张，那拜登政府呢如果想要过度的软化可能他也力不逮力有不逮啊，那国会的压力很大，国会也是常常参众两院都会主动提一些法案出来，有的事情呢可能不是美国这个行政部门啊这个想这样做，将来很多可能是呢这个国会主动这个要行政部门做一些事情，所以国会本身的意见对这个拜登政府来讲呢也是一个必须要这个尊重的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也看到美国国内普遍对中国是有负面的印象的，比方说大家都好像普遍认为中国是隐瞒了这个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啊，导致疫情扩散到全球造成这个严重的伤害啊，而且呢还阻挡这个疫情源头的调查，还一边普遍认为都是中国这个试图啊，而且一直积极在做要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啊，比方说在对香港的态度打压啊，还有对新疆啊西藏的人权问题等等，美国普遍啊国内有对中国非常负面的印象，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企业又希望说能够在改善中国的关系啊，让企业本身能够得到实质的利益，所以在这样的这种双重相对的压力之下，拜登政府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他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或他愿不愿意改善，或是用战略耐心改善关系的阻力跟压力在哪里？
是啊，其实我们看到过去这个尼克森政府啊这个开始从上海公报开始啊，一到这个卡特政府的这个建交啊，在美国是有一定民意的这个支持的啊，当然当台湾非常难过啊，台湾的中华民国是非常难过，但事实上呢这个尼克森所做的事情以及这个卡特政府的这个建交啊，在美国是有高度的这民意基础。那今天来讲的话呢，美国要跟大陆关系改善最重要就是呢，除了国会代表一个民间的这个一态度以外，那美国的媒体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啊这个对特朗普政府是批评的很厉害，可是纽约时报对大陆的人权问题是还是非常的关注的，所以他们两个国家啊这个大陆跟这个美国要改善关系的话呢，人民之间的这个善意的培养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大陆好像民众一般来讲对美国的恶感呢并没有想象的这么高，可能官方有官方的看法了啊，那民间另外也民间的看法，尤其这个在过去的这个二三十年当中啊，一直把美国当成一个这个吸收的新的科技的一个地方啊，也是大陆知识分子去深造的一个地方，那所以大陆可能对美国的这个感情来讲，官方现在来讲呢，言辞呢常常是比较严厉啊，普遍来讲民众可能没有这么高啊。那可是在美国现在来讲的话呢，对大陆反感的话可能是超过这个俄罗斯的反感，所以这个拜登政府跟特朗普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是特朗普政府是已经把大陆认为是美国的主要的威胁了。 但是呢，这个拜登原来在竞选当中，他是讲说，这个大陆跟美国大概就是竞争者的关系，还不是这个威胁，这个对手加强敌的这个关系。所以，拜登基本上来讲，他还是尽量通档啊，对大陆的一种反感。所以这个其实上也是大陆的机会了，因为现在拜登上来了，如果大陆觉得这个美国的市场、美国的科技是大陆还喜欢的话，那大陆势必呢应该要跟这个拜登政府啊，要有个好的开始啊，不要搞得跟上次呢，跟这个特朗普政府那个样子，也就是这样子，应该是最好这个大陆这边呢。啊，不是只有说言辞上讲说啊，不要再有这个冷战的这个思维。事实上呢，外交动作的任何一个小动作，那军事的这些小动作，这个外交这个思想的一个反应嘛。这个时候应该双方面尝试啊，一个冷却期啊，是呢，要双面都要有耐心。换句话说，这个也不是只有美国那边讲战略耐心呐，大陆也要有战略耐心。
是，所以您的看法就是华盛顿说出要对中国以战略耐心，那中国应该也智慧哈，跟那个比较好的方法。
对对对，尤其是双方这个是 reciprocal 啊，这个政治这个都是讲的这个互相的啊，好不容易一个新的一阶段的时候，前面呢就不应该这个再延续了啊。那前面川普政府时代是两个国家的尖锐的一个摩擦，最好这个大家都冷却的这个观察一段时间啊，看是不是呢对对方呢真的是。这个敌意很深啊，或怎么样啊？那其实呢，这两个国家如果在有些地方有大矛盾，但在很多地方还是可以这个合作的啊。所以纯粹的文化的一般的这个交流，也都是大家那个希望有的啊，就是纯粹文化，不要含有太多呢政治目的的啊，纯粹文化的这样子 incremental 的做下去的话呢，关系就会比较的这个稳定。
请戴教授您分析一下美中。在合作上面哪些方面可以具体的合作而有成效呢？然后也可以从借此来改善机会呢？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两边都在谈气候变迁嘛，那另外呢就这个防疫的事情，这个也是现在大家这个资讯要怎么样的这个交流，尤其拜登政府上来讲呢，重新要加入的 WHO 嘛，那所以 WHO 的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啊，这两个国家可以合作，不光是疫苗的这个合作，或者后续还有很多啊，甚至我们也知道未来的 virus 呢，在世界上每个段时间都有可能出现，那这些都也是可以谈的一这个领域，就是说怎么样这个两个国家对这个国际的 public good 公共利益合作的创造，那甚至呢在有一些人道的原则上面啊，这两个国家啊还有一些领域呢可以合作啊，另外在文化上面，你说文学的讨论啊，尽量把它单纯化，不要有浓厚的这个立即性的一个政治的目的在里头，一般的这个文化教育上的这种接触啊，这个是可以的，尤其像那个文化团体的这个互相的这个表演啊，这些啊认识文化这样子啊，这个都是蛮好的。所以大陆你现在有很多自己的软力量嘛，你大陆的软力量，你的这个影片啊、电影、这个戏剧这些东西、音乐啊，那这是你可以跟美国这个人民多介绍。相对的，这个美国的资金呢，也能够进到大陆去。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民跟人民之间的这种共同的感情的交流啊，这个增加了，那就不容易有这个大的这个战争
来铺陈哈，两国的关系。所以这个战略耐心呢，的确是要有战略，还要有耐心呢、啊，还有策略哈，而且要相互之间。
好 ，mutually、嗯、啊，是。
好，非常谢谢台湾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荣誉教授戴万清教授接受采访。
以自焚做最后抗争，维权之路难于上青天。中国最近发生的几起以死维权抗争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劳工观察和维权人士称，这次事件表明，即使中国有现成的法律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在没有法治、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共威权体制下，劳动者的维权之路可谓难于上青天。
今年1月11号，48岁的外卖送餐员刘进在江苏泰州市海陵区时代花园东门晋江营跑泰州店门外，将汽油倒在身上，以自焚的方式抗议店方克扣他应得的送餐配送服务费。幸好被周边的群众发现， 迅速用灭火器将火扑灭，并立即送医救治。幸运的是，经过医生的治疗，刘进的命被保住了。但是泰州市人民医院诊断，刘进呼吸道烧伤，全身 80% 二度、三度烧伤，需要在重症监护室治疗至少两个月，前期全部治疗费约100万元人民币。据中国媒体报道，身高只有1.6米的刘进到泰州打工已经十多年。2019年10月与好活徐州公司签订项目转包协议，承揽靖江银跑公司的饿了么餐点外送配送服务。饿了么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提供网上订餐等服务的生活服务平台。此分前，刘进在老家的母亲住院，他跟同事借了2000元。此外，他的妻子有肝病，不能正常工作，需要额外支出看病吃药。小女儿去年考上大学，每个月需要生活费1500元，房租1000多元，家庭日常生活支出等各种费用1500多元，每个月的收入所剩无几。每个月家中等米下锅的刘进，为了追讨薪资，多次找配送站长和靖江银跑公司老板，但是资方认定刘进的行为是急辞，即没有提前一个月申请辞职者，则当月工资按配送费每单 1.5 元计算，因此要扣掉他的工钱。刘进在追讨被克扣的5000元配送服务费不成之后，采取了自焚的极端抗争方式，但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全身大面积烧伤，眼下需要支付一笔天文数字的医疗费，未来还有可能丧失工作能力，无法赚钱养家。人们普遍认为生命的价值高于金钱，为了区区5000元而自焚似乎有些不值得。但是对于每天从早到晚驾车穿梭在大街小巷送餐、家境困难的刘进来说，钱比命贵。据悉，刘进在事发前曾对妻子说，工钱太难要了，要了好几次都不给。即使在自焚送医之后，刘进对他妹妹刘平说，我不想活了，我活够了，太累了。在刘进自焚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泰州海陵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也发布了情况通报，通报说区委区政府第一时间协调医疗专家队伍全力救助伤者，并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情况通报说，在当地政府与饿了么公司交涉之后，首笔医疗费已经由饿了么汇至指定账户。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给海陵区政府新闻办，了解刘进自焚事件的调查和处理进展。接电话的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值班人员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说境外媒体的采访必须要通过某些外交途径。美国之音记者还打电话给配餐外送平台饿了么在泰州的承包商银跑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称，她知道刘进的自焚事件，但详细情况并不了解，负责此事的公司负责人不在。中国广西桂林维权人士王德邦表示，在媒体的关注下，在泰州当地政府的介入下，刘进自焚后得到了及时的救治，或许他将来也能得到相应的赔偿，但是这种个案绝不代表中国普通民众因为劳资纠纷受到伤害或者导致死亡都能普遍得到安抚和赔偿。他说，这是地方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出于自身的政治前途和利益，不得不做出的反应和姿态，不是法治社会下应有的表现。
如果没有一种完善的能够持久普遍保护公民权益的制度建立的话，这些只能就归之于偶然了。相应觉得合理的赔偿，这是偶然的，这是个案的。一直我们欢迎这种媒体的监督，同时呢也应该看到这种监督下实施是很有限的，根本性还是必须建立起一个能够仅仅保护公民权利的一个社会法治环境，是吧？法治平台，将权利能够仅仅的放置于这个法治之下，就是凌驾于这个法治之上。
其实不仅劳工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就连有律师执照、法学博士、大学教授，也因面对维权之路的艰难，最终走上了绝路。中国媒体日前报道，四川大学法学新闻学双博士妥继光教授从2011年开始抗争当局强拆他们位于成都成华区的两套房子，在多次实名举报区长蒲发友无法得到他认为应得到的赔偿之后，房子最终于2020年下半年被当局强拆。精通法律条文，了解如何维权，身为博士教授的妥继光最后也在绝望之中用生命去做最后的抗争，于2021年1月18日从四川大学一栋教学楼的十楼跳下身亡。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说，中国劳工受资方压榨欺凌的事件经常发生，而劳工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权之路很艰难，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第一个，维权不一定维得回来，这个维权成本在这里。第二个呢，他就算是维回来，投入的这个时间成本，那根本他拖不起的。他维权过程中没有对企业有惩罚性的条款，反正他输了，他最高就把钱给你。所以说，中国整个这个普通工人的维权成本很高的，为什么他选择资本嘛？这个维权就是一条不归路，你知道吧？
李强认为，中国劳工维权艰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经济越来越下行的时候，当局为了保就业，在处理劳资纠纷时，往往偏袒提供就业机会的公司企业。他说，普通百姓维权时一旦出现过激行为，若被当局认为造成所谓的社会不稳定，可能会以扰乱社会秩序罪或寻衅滋事罪被捕入狱。李强指出，中国没有一个真正能代表公司企业员工的强大的工会，依照法律法规支持和帮助员工维权。员工单枪匹马与资方交涉和维权，往往是孤掌难鸣，无法促使企业真正执行国家的相关法律，因此很难得到好的结果。前中国维权律师、法律学者滕彪博士说，中国的劳工权利一直受到当局和资方的限制和剥夺，无论是工资福利还是工作环境。他说，中国没有三权独立、新闻自由，在发生劳资纠纷时，包括警方、法院或仲裁等政府机构基本站在资方一方。
当工人的这个工资被拖欠，工人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也很难有效的渠道来解决，所以这就造成了大量的这种悲剧，像工人得不到工资啊，或者是工伤得不到补偿啊，有些人就选择自杀，也有一些选择用暴力来报复社会，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中国广西桂林的维权人士王德邦说，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下，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更加严重，社会底层百姓的工作生活也更加艰难，维权之路也步履维艰。
无论是自焚还是这个集体讨薪，这都是整个经济艰难的一个表现啊。多年以来，这个强调的所谓民生，只是仅仅体现到老百姓头上来，人们并没有感觉，只是感到这个生活日益艰难啊，人们的这个绝望情绪日益浓重，感觉到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不知道出路在哪里，这种这个民生艰难情况的确让人忧虑，这普遍现象。
王德邦说，中国百姓讨薪等维权问题长期存在，历届中国政府也都知道。2003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曾亲自帮农民工熊德民追讨拖欠工资。温家宝还专门召开会议，制定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敦促有关部门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但是王德邦指出，温家宝总理出面帮百姓讨薪只是权宜之计，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劳资关系，原因在于中国没有构建一个保护公民权益的法治和公平正义机制。2018年12月，中国人大第二次修改的旨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 也可以协商解决。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中国广西的维权人士王德邦说，表面上看，中国已经制定了一些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但事实上，这些法律都是一些摆设，起不了作用。他说，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正如中国官媒也公开承认的那样，中国要到2035年才能基本建成一个法治国家。因此，言外之意，中国现在不是个法治国家。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些法律、劳动仲裁啊，包括法院起诉啊，最后的结果都是维护权贵一方，他们才是法律说了怎么样才是怎么样，他们就是法律。所以民众讨薪要指望通过合法这个途径来获得权利的保护，这个土地没有提供这个途径，否则的话，奔走在这片土地上的每年几千万的网民就不会这么庞大。
除了讨薪问题之外，企业员工还面临一个超时、超强度工作的维权问题。虽然类似刘进自焚的事件在中国并不常见，但是社会底层的蓝领阶层，甚至一些白领阶层员工，在公司企业片面追求最大利润，迫使员工在极大压力下超出法定工作时限工作，造成员工非正常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去年12月21号，饿了么的外送员韩某某在超时超强度的送单途中猝死。一开始，饿了么拒绝承认与死者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仅出于人道赔偿2000元。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拿出60万平息此事。12月29号，在乌鲁木齐工作的网络购物平台拼多多的员工张某，凌晨1点多与同事一道回家途中突然昏厥倒地死亡，2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中国企业员工，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都自愿或者是不情愿的在超过法定每天8小时的规定工作。996，即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已经成为公司企业普遍的企业文化。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2019年4月11号在谈到996企业文化时就曾经说过，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今天中国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在996这种超时超强度工作环境的企业文化驱使下，企业员工只能以牺牲自身健康为代价获得他们应得的收入，但回报给公司老板的是财富暴增。最新的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的身价达631亿美元，马云为512亿美元，腾讯的老板马化腾560亿美元，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53亿美元。中国劳工问题观察人士李强说，中国工人的法定工作时限是没有保障的，因为他们身上压着两座大山。
中国工人身上是有两座大山，一座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下面的大山，通过压榨这个劳工来维持中国的这个专制的这个利益精英阶层的他们的这些利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跨国公司的这个大山，那中国他要去发展，要去走他所谓的强国之路，他就要引进这种技术，外国的这种管理技术，他就要把劳工牺牲掉，用劳工来换取这些外国的这些资本进入中国。
就在刘进因追讨薪水未果而自焚，拼多多外送员因过劳猝死等事件引起媒体关注的时候，一项法律援助法草案在1月20号提交给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初次审议。根据草案，对于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事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事项，也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维权律师滕彪说，中国新出台的法律援助法草案之后，如果有更多的社会底层的员工能得到法律援助，固然是个好事，但他认为当局的法律援助法能起到的效果是有限的。
因为很多情况下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服务或者是法律知识的问题，它涉及到政府公权力部门的腐败，涉及到整个的这个 救济渠道啊，无论是仲裁啊，还是上访、信访，还是法院、司法渠道等等，这些基本的这个制度安排都存在问题，所以法律援助它的效果应该是非常有限。
滕彪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来出台了各种法律，而且法律制度在不断完善，也有进步，但总的来说，中国离一个法治国家还差很远。
关键在于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是和法治背道而驰的，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它是凌驾在法律之上的，如果这样一个根本的体制不变的话，出台多少法律法规都是没什么用的。
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通过法律的途径保障自身权益的状况未来有望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就像中国现存的其他法律一样，如何实施、怎样实施有关法律，能否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仅有待观察，而且值得质疑。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中国甩锅新冠病毒源头余腥未尽，又攻击西方新冠疫苗。中国在继续甩锅新冠病毒源头的同时，又在不遗余力地唱衰西方疫苗。
中国官方喉舌《环球时报》星期一报道了美国加州一居民在接种了莫德纳或是辉瑞疫苗数小时后死亡的消息。CNN 的文章说，环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声称注射疫苗是危险的。对于新冠疫苗可能的副作用，卫生专家并不刻意隐瞒，一再强调接种疫苗后会发生死亡，特别是当接种疫苗的大多数人都是年长者和病人的时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死于由疫苗本身引起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此前，《环球时报》发表数篇文章批评西方的疫苗和接种计划，当中有一半报道提到，在挪威数十名身体虚弱者在接种辉瑞以及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后身亡。彭博社1月22日消息，世卫组织当天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辉瑞以及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导致了老年人的死亡，该组织敦促继续使用这种疫苗。德国之声1月21日报道，中国官媒央视海外版电视台 CGTN 的主播刘鑫1月16日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未经核实的未公开报告截图，称在德国有10人在接种辉瑞新冠疫苗后死亡。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本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的微博、微信和哔哩哔哩等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也充斥着各种帖子和文章，宣传有关西方研制疫苗的阴谋论，其中一些是中国官员推动的，称这些疫苗含有汞，而且是故意加入的，他们可能会改变人类的基因等等。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病毒专家组正在首先爆发新冠肺炎的中国武汉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月18日表示，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并就美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公开更多事实，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用实际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此前，中国官员曾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暗示，即使疫情确实起源于武汉，冠状病毒也可能是由参加2019年10月世界军人运动会的美国士兵带到武汉的。北京对新冠病毒源头的甩锅还包括，这种病毒可能是通过冷冻食品或其他商品进入中国的观点。不过，大多数外国研究人员驳斥了这种病毒可以很容易通过冷链食品传播的说法。
新冠肺炎死者家属要求会见世卫组织专家，中国一名新冠肺炎死者的亲属要求会见到访武汉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他还说，专家组应与受到中国政府压制的新冠患者家庭进行交谈。经过几个月的谈判，中国批准了世卫组织专家团队的访问。中国政府没有表明团队成员是否会被允许收集证据或与家人交谈。 只是表示专家团队可以与中国科学家交换意见。
据美联社报道，这名新冠肺炎死者的亲属叫张海，他的父亲去年2月1日死于新冠肺炎。他说，我希望世卫组织专家不要成为传播谎言的工具，我们一直在无休止地寻找真相，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我不希望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来掩盖这些罪行。世卫组织小组已于1月14日抵达武汉，着手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小组预计在经过14天的隔离后，于本周晚些时候开始实地工作。张海是现居深圳的武汉人，他一直在组织中国新冠肺炎患者的亲属向官员问责。许多人对政府在疫情爆发之初淡化疫情感到愤怒，并试图对武汉政府提起诉讼。根据对张海和其他患者亲属的采访，他们面临着来自当局的巨大压力，要求他们不要公开表态。据悉，官方已经驳回了诉讼，并反复审问张海等人，并威胁要解雇那些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人的亲属。张海说，世卫组织的专家组抵达武汉后不久，这些亲属的聊天群就被封了。他指责市政府试图让他们保持沉默。他说，不要假装我们不存在，你抹杀了我们所有的平台，但我们还是想通过媒体让大家知道我们没有放弃。世卫组织称，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科学考察，目的是调查病毒的起源，而不是要追究责任，对早期病例进入深入采访和审查是有必要的。美国传染病专家佛奇星期一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这种让世界陷入瘫痪的病毒的起源仍不清楚，这是一个可怕的大黑匣子。世卫组织调查团的到来再次引发了一次争议，即中国是否因为在早期反应太慢，从而导致了病毒在全球传播。世卫组织官员从一开始就试图与中国进行更多的合作，但收效甚微。美联社获得的世界卫生组织内部会议的录音显示，尽管世卫组织在公开场合赞扬了中国，但官员们私下里抱怨没有获得足够的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坚称，中国对疫情早期的处理为抗疫赢得了时间。他说，中国作为最早拉响全球抗疫警报的国家，面对人类前所未知的新型病毒，即便在当时信息还不全面的情况下，当机立断，果断决策，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为抗疫赢得了时间，减少了感染和死亡。这样的成绩得到了世界所有国家的科学家和医学专家的认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傅天静儿说，这次访问是一次形象塑造任务，中国渴望展现透明，世界卫生组织则渴望表明它正在采取行动。他说，中国和世卫组织都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加分，但这一切都取决于专家团队能接触到什么，他们真的能问出自己想问的问题吗？
继新冠疫情源头争议之后，中西方之间的争论近日转向疫苗开发和接种战线。针对挪威养老院接种辉瑞疫苗之后数十名老人死亡事件，中国官媒指责西方主流媒体刻意淡化死亡案例，利用宣传权力宣传辉瑞疫苗，污蔑中国疫苗。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官媒新一轮宣传攻势主要是回应此前针对中国疫苗厂家缺乏透明度的批评，掩饰国际社会对中国老人不能打国产疫苗的严重怀疑。
西方媒体有没有淡化挪威养老院死亡事件和辉瑞疫苗可能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把60岁以上的老人完全排除在接种人群之外呢？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国产疫苗的担心有没有道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首先，西方媒体没有大规模报道所谓辉瑞疫苗存在安全性问题，并不是要美化美国疫苗而贬低中国疫苗。他说，
这里并不是西方媒体要美化辉瑞疫苗贬低中国疫苗。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和中国的疫苗还处在不同的阶段。因为此前呢，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批准了辉瑞和莫德纳疫苗的紧急使用权，而中国的疫苗呢，虽然已经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紧急使用，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世卫的批准。那最新的消息我看到的就是，上周五1月22号， 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西蒙就宣布说要从这个星期开始评估中国的科兴生物公司和中国的国药集团生产的疫苗，来决定他们是不是适合列入紧急使用授权的清单。简单的说呢，就是辉瑞和莫德纳的效用和安全性是已经得到世卫组织的核准的，而中国的疫苗呢还没有经过世卫的检查的全部程序，还没有核准，这是实际情况。
胡平指出，反观中国官媒大肆报道挪威养老院接种疫苗出现死亡案例，其实是在混淆视听，原因恐怕是中国自己研发的新冠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均存疑。他说，
就在前些天，就是去年年底12月30号这一天，中国官媒的报道，就是钟南山院士讲话，钟南山说和国际上联系比较多的包括国际航运火车卡车轮船上的人员、医务人员、老年人等抵抗力比较低的人群都需要首先考虑接种。这就是钟南山讲的话呀，钟南山都特地把老年人放在首先接种疫苗之列。你看他，但实际上呢，他中国政府规定呢，又是把老年人排除在外，这显然是矛盾的。那就是钟南山懂这个道理，那就是老年人他格外需要这个保护，因此应该优先接种疫苗。但是呢，中国政府为什么没这么做呢？我们只有两个原因，当然一个是成本的考虑，因为你在初期嘛，总是疫苗总是供不应求，他觉得照顾一些青壮年劳动力恐怕更重要。另外一条呢，那就是对中国疫苗的性能，这个知道这个事情有问题，没有把握，所以这么一来呢，才把老年人就放在了后头。我就看到呢，中国那公布的关于这个中新冠疫苗的那些须知那些规定，那就讲得很清楚，说等到以后有了更多的实验数据，我们再来确定是不是要给老年人打。就是现在他没把握，所以呢，他才把老年人搁置下来。
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中国不优先给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一方面是对于疫苗的安全性没有信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老年人在中国的政治地位落后。他说，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疫苗政治学，这疫苗政治学背后至少有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重要问题就是刚才胡老师所谈到的老人的问题。那么在中国老人并不是，事实上并不是疫苗优先注射的。上一周北京发布了一个数据，就是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从去年二月份开始注射疫苗，一年是大概给全国注射了1500万人次。那么这些人按照官方的这个说法是公务员以及公共事业的人员，还有像冷链出租车司机这样子一些所谓活跃的产业劳动者。那么他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这个 priority 这个优先顺序当中其实是没有老人的。那就这种没有老人，实际上我们看到是一种国家主义的一种弃老，这是一种弃老，就是换句话说，老人在中国是没有选票的，没有政治权利的，没有一个发声的一个渠道，那么事实上是被放弃了。这是首先是在中国的老人的这个政治地位的体现。其次我们看到这些官员疫苗的研发的公司和相关的这些所谓的公共卫生部门这种三个方面的结合，已经看到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互相包庇互相掩盖的一种状况。中国的疫苗我们知道目前大概有5种，那么大部分是一种都是一些比如说是灭活疫苗和腺病毒病疫苗等等，都是相对来说技术比较落后的一些疫苗。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像科兴公司，它的这种疫苗的有效性是很可疑的。
吴强认为，北京之所以把疫苗的成功与否看得如此之重，并且不计后果地进行舆论宣传，其实是已经把它当作美中之间新冷战的延续。他说，
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个疫苗的问题，我们知道一年这个新冠病毒爆发一年以来，现在到了第二阶段，实际上是很有意思，我们谈的问题是巨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以这种疫苗的这种竞赛来标志的新冷战的另外一种形式。现在的新冷战过去的形式，比如说可能是互联网的战争， 那么也许还有很多潜在的深化方面的竞赛，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在争论的这个新冠病毒起源问题，我们当然有很多阴谋论，我们不去谈它，但是至少在过去一年的这样一种传播和控制的竞赛之后，北京已经庆祝了中国模式的胜利，但现在我们看到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且是对中国来讲风险是非常大，它进入到一个疫苗的竞赛当中，在这疫苗竞赛当中，北京其实并不占上风，我们待会儿会展开来谈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不占上风的一种围绕着生化科技所展开竞赛当中，北京现在就开始，至少是环球时报中国的媒体就开始主动的来以这种新冷战的或者说传统冷战的这样一种对抗性的姿态，这种大宣传姿态来诋毁这些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的其他国家，这个在我看起来真的是确实是一种新冷战的某一种竞赛的一种样式，然后来掩盖中国自己现在可能所面临的一些这种竞赛的风险。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一个核竞赛，不是军备竞赛，而是疫苗竞赛。
中国海军近年来迅速崛起，正在打破太平洋地区的军力平衡，在个别领域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美国拜登政府在力争控制疫情、重振经济的同时，将面临如何维持对中国的海上优势，继续扩充海军的艰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太平洋的行动从未受到过任何挑战。但是随着中国海军的迅速崛起，中国被认为已经有能力在西太平洋，包括在台湾周边及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挑战美国的海上优势。美国国防部在2020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中国在三个领域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军，其中第一项就是战舰的建造。报告说，中国已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有350艘水面舰艇和潜艇，包括130艘主要水面战斗舰。而美国截止2020年初，海军水面战斗舰约为293艘。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法卫民主基金会的专家辛格尔顿说，总体来说，毫无疑问，美国海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是在某些个别领域，中国或开始稍显优势。
China has the world's largest navy now, larg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filled with new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submarines and destroyers.
他说，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规模超过美国，舰队中有很多高新科技的先进潜艇、驱逐舰和两栖舰。美国海军规模缩小了，潜艇也越来越旧，建造新的舰艇耗资庞大。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去年底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海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在西太平洋蓝水水面面临维持战时控制的挑战。这篇题为《中国海军现代化对美国海军能力的影响》的报告说，预计2030年中国海军规模将达到425艘战舰。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2014到2018年间，中国新下水潜艇、战舰、两栖舰艇和辅助舰的数量超过了德国、印度、西班牙和英国海军的现役军舰总量。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海军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说，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对美国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挑战。
Well, so what it means is, yeah, so it means that the U.S. Navy will have a harder time, defending.
他说，这意味着美国海军在保护地区伙伴和盟国，比如台湾时，将会有更大的挑战。因为解放军会有更多的舰艇夺取在台湾或者坚果列岛附近海域的控制权，也包括斯普拉特利群岛在内。因为中国不但已经把这些岛屿军事化了，而且海军规模也更大，这些地方处在危险之中。 为了维持美国海军的优势，前特朗普政府在去年12月发布了一项为期长达30年的造船计划，提出在进入本世纪2030年代时，美国舰艇数量将达到355艘，到2051年财年的时候，将美国海军打造成为一支拥有405艘战舰的超级舰队。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为了确保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优势，美国需要一支现代化的作战部队在太平洋执行任务。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新政府是否或者如何推进落实这一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美国国防部提议大幅度增加造舰拨款。海军在去年初提出的2022年至2026年财年的五年间的造舰预算为1020亿美元，而在新计划，拟在这一基础上大幅度增加450亿美元，达到1470亿美元，增幅高达40%多。面对如此庞大的预算，有观察人士指出，目前新政府面临恢复经济、应对气候变暖等一系列重大议题，美国海军的扩建计划很可能面临经费缺口的挑战。美国福布斯网站上的一篇评论说，这一计划与政治现实脱节。美国智库莱克辛顿研究所防务分析人士罗伦·汤普森在这篇评论中说，目前联邦政府每年都在举债数万亿美元，以避免全球疫情对经济造成永久性的损害。未来在军费方面，充其量也就是与目前持平。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在去年12月底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这一打造355艘战舰的计划意味着海军预算在今后十年里平均每年要增加120亿到130亿美元。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星期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提名人退役陆军上将劳埃德·奥斯汀在被问到他是否会支持这个计划时说，他还没有看到过这个计划，但是熟悉其中有关到2051年打造一支多达405艘战舰的规划。在被追问到他是否会要求为此提供拨款时，奥斯汀没有直接回答，他表示美国有当今全球最强大的海军，继续维持海军的战斗力至关重要。他说，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与海军领导层一起努力加深对相关问题的了解。这一计划尽管耗资庞大，但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海军事务资深研究员布伦特·萨德勒说，该计划仅对在2026年前造舰目标做出了规划，并没有包括长期扩充美国战舰的基础设施的能力的具体方案。曾经在海军任职长达26年的萨德勒说，毫无疑问，新政府在争取国会拨款的议题上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鉴于在中国问题上的广泛共识，他对新政府会继续推动壮大海军抱有希望。他举例说，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国防战略中的很多想法和概念，实际上来自于奥巴马总统执政后期，只是当时的阿什顿·卡特主持下的国防部并没有将这些想法和概念形成文字。
I am hearing language that you would never see or hear publicly, made, you know, 4 or 5 years ago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他说，我现在听到的语言是你4、5年前在奥巴马政府时绝对不会在公开场合看到和听到的。同样是这些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都公开说出来了。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吉尔迪在最近公布一项海军十年计划时表示，他并不是想把这个问题戏剧化，但是美国必须头脑清醒，否则基于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轨迹，我认为我们可能在本世纪内都无法恢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开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